所事实彰显，皆老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体、居士，大家早安。请翻开本次第37页，本次第37页，请看着第七行的经文，佛言沙门行道，无如摩牛生虽行道，心道不行，心道路行，何用行道？那么这个就属于第40章，修行在心，这个章体就修行在心。上头叙述我们能够依照 教法而没有差错，恐怕或者会舍本逐末，逆于拘逆于这个仪式，那么就彷徨于门外，必至格格不入，所以更加的指示以这个修行在心啊，以这个来指示，就更加指示我们修行有在心，而不突然在外头的这些仪式，这样子才不会徒劳而没有利益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就看着经文，我们这一章就依照表述讲义消示给诸位听。好，我们得先说一说，然后再录经文。我们修学圣道要紧，那就是修心，心就是道，离开心是没有道的。那假如不懂得修心，纵然是素食礼拜行了数十年，犹然不能够入于佛道。所以这一章在指示我们修学之人，修道必行，要修行。那么当老人家就李老居士，当老人家过去说在内地常常曾经看过某一个地处的习俗，比如在除夕或者跟新年初一，每一家都是素食，那么初一就纷纷的前往到佛寺烧香供佛，而且必定要增烧头香增烧这个头香，看谁烧的这个头香，认为是得到福报最大，所以这个竞争的人就很多了，但是得到头香的确实很少，乃是于是就有这个用重金来贿赂这个寺庙的主人，就住持说为他保留你为我保留这个头像哦。我们考察他的这种存心，实际就乖违大圣佛法。我们修学圣道之人如此崇尚外表曾虚荣，那纵然修万年也没有可成就之日，又唯独如同这个摩牛 模仿里头的牛，便蒙上两颗眼睛，终日一直磨在绕行。那么计算他的所走过的路程，虽然有千里那么遥远，其实都未离当初，未离当初。那么我们修学圣道，不劳问人，只问自心在道与否。那么心在道的情形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无念正正，无念正正，我们能够无念，就能够证得真如本性。假若能够无念，就能够成佛。所以末法时代众神的根基钝，不能无念，但可求其一念，一念我们也就可以往生。所以念佛就求其一念，要一心不乱，我们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去。往生极乐世界去，就有这个殊胜的环境，就不会退转。所以当生可以成就，乃至成佛。这个就是无念正成，心在道的第一层，叫做无念正成。第二种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染幻后，你不染着财色名食睡。那么这个断后，也就是去除我们旧的恶业的种子。旧的恶业的种子是难以去的，所以要紧在断缘，要断缘。那么我们修学圣道，必须靠着这颗色身，固然不能够完全舍弃养生之才，然而这个除此之外就不贪求，尤其我们不可以损害众生，那么这个就是心能够行义道了。所以第二就是不染，不染则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，进一步我们能够断惑，这个就表示我们心在道。所以第一种叫做无念正成，第二种就是不染断惑。接着我们再看这经文，依照经文来消释。这一章的最初两节，沙门行道无如摩牛，这个这两句就佛规劝我们的这个言辞，规劝我们修学佛道的人的这个言辞。那么生随行道，心道不行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说就像这个摩牛之身，唯独了去，盲目依魔而转，没有心高着眼之心，那么也就没有成就的心哦，是吧？那这里的沙门行道无如摩牛最初两句我们再说明，这个行道根据心书，它是解释什么意思的？就解释出精行，精行的这种修道的方式，所以我们沙门精行修道的方式，你要像魔牛，魔牛一样的。那么，生随行道，心道不行，这个就是不要像这个魔牛之身，唯独直到盲目依魔而转，没有心高着眼之心，所以他就没有成就之心。心道若行，何用行道？心道若行什么意思？ 也就是我们能够无念正成，能够无念正成这个最殊胜，不然的话当求其一心，还有这个不染断惑的精神，我们念佛就求一心，求一心不乱，我们不要染着色身香味触法，不要染着财色名食睡这些，那进一步能够断除见识惑，就可以了了分断生死，进一步能够再断尘沙无明惑，就可以再了变异生死，所以就在不染断惑，能够无念正称最好，不染就是求一心不乱，还有这个不染断惑，这个就是心道落行。何用行道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用外表的这些虚荣，这个叫做何用行道，不要崇尚外表的这些虚荣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我一大师的注解，此第四十章，明行道在心，不在行也。心不入道，徒是外夷，与魔牛何异哉？这是第四十章，说明我们行道，精神修道，那么在心而不在于这个在这个外形外表的这些仪式，在内心，我们心不要在道上不图崇尚这个外表，心不入道，不是外夷，与魔牛何异哉？我们心假若不能够入道，入于圣道，也就你不能够无念正证，你不能够不染断惑，那么不染崇尚外头的这些仪式，跟这个魔牛有什么区别呢？有什么差异呢？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章，佛言：无为道者，如牛负重，行生泥中，皮疾不敢左右故事，出离淤泥，乃可梳洗。沙门当观情欲，胜于淤泥，直心念道，可免苦矣。那么这是第四十一章，就是直心出尘，它的章题就是直心出尘。上头叙述我们修行在心，这个实际已经概括殆尽我们学佛者的这种唯心的秘诀，而佛陀游览恐怕弟子们虽然非常的深重，虽然在世的丁年难免情欲又升起，终必导致障碍我们所修学的圣道，所以最后就以这个愿离一切情欲再来一做戒劝。本佛的劝勉我们要持心念道，圆满断除诸多的这个苦口。那么佛陀正是苦口婆心，就是大慈大悲的清心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就解释这一章的经文，我们也先大悲的说一说。那么这一章他就说这个比喻，而义理就自然就是寄托在其中，寄托在其中。好，我们就看这经文，佛言：无为道者，为道者什么意思？ 佛教法理是为道场，就修学佛道之人，也就求了生脱死之人啊，就是为道场。如牛负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如牛负重就是为这个修道的人来说的啊，修道的人啊。那么如牛负重啊，这一句之下有行深泥中，行在深泥中啊。那么行之，行就是指为道者也啊，为道的这个情形，行就是他正在修学佛道的人，他假如不行就不足以为道啊。那么牛负重物，行深泥当中，这个痛苦就可以了之了。那么这是什么比喻呢？这个牛就比喻我们修行之人，负重也就比喻我们行人的罪业，过去乃至今生所造诸多的罪业啊。所以我们众生没有不负这个重罪的，所以地藏经里说，说众生所造的罪业，假设有形象，虚空都不能够容受啊。地藏经，大爱普贤菩萨横愿品，华严经的普贤菩萨横愿品啊，第四愿啊，第四啊，第四的愿就是忏悔业障啊，忏悔业障，他也有说到，说菩萨自己想念咯，过去从无始劫来所造的恶业啊，从生活意所造作的恶业，假若有体相的话，尽虚空变法界都容纳不下。所以假设他有形体相状的话，罪业有形体相状，整个虚空界都容纳不下啊。所以可见哦，我们众生的罪业多么的深重了。那么这个罪业这么深重，实在就是由于我们无始劫来依恋不起，就昏灭了我们的真如本性，将这个如如不动的本性，你依恋不起就开始有动向，最初一动就变成第八识，再动就变成第七识，再动就成为前六识。这个就是所谓三能变，在唯识里头就讲到三能变。所以这个罪业多是因为无始劫以来一念不绝，昏灭了我们的真如本性，变成了情事，于是在内又蕴藏着贪嗔痴的烦恼，由烦恼往外发作，就造作杀盗淫种种的罪业。所以我们修学圣道之人，假若能够觉悟，我们应当就可以稍微放出本性的光明。假若能够放出本性的光明，我们自然就不会再造作新的罪业了。然而像这种修道之人，千万人当中也得不到一位，其余的学者大多随之越巧造业就越多。假设对于佛经我们能够一闻就悟，就能够开悟，即悟即修，随着开悟我们就如法去修行，这样子的话哪有不成就的情形呢？是吧？决定是成就的。所以他的过失就在于我们虽然是听闻佛经听了，却是不能够觉悟，觉悟了他也不依照的就去修行罢了，由此他旧的罪业不能够去除，他新的罪业 又继续加上，这样子就承然就如同牛的腹中就有增无减。所以说我们说到这，想念到这，能不感觉非常惶恐，非常的这个害怕吗？所以这个像现在这个战争要竞相造这个核子弹，造了核子弹终究有放的一天了，而这个食物不及人口之争，尤其是世间的这种过患，虽然可以用人工来帮助，然而饮食当中大都含有农药或者糖精色素，吃下去不免会中毒，生不好的东西，所以众神都在福报，都是共益所招感的。